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周逸群呢，到上海见到了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向周恩来全面汇报着工作，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咱们前文说过，周恩来同志当时是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一，但是不是第一把手负责人，但他也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周恩来这个人不仅平易近人，而且广纳下面的意见，所以很多人向周恩来汇报工作的时候都说实话，周逸群也不例外。周恩来评完之后做了总结性的发言，他对周逸群说，鄂西湘西的实际情况我不十分明了，但从你介绍的情况来看，农村中的矛盾与阶级斗争更为激烈，在原则上游击战争应该是在党与群众组织有相当基础的地方，因为它寄养丰富，地势险峻的。你回去之后可以转告贺龙，要他在发展革命武装中注意这个原则。接着周恩来同志把全国的斗争形势以及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情况详细的讲了一遍。周逸群呢，听得很兴奋，越听越爱听，可以说这一听啊，心里头顿时就豁朗起来。他把周恩来这些话牢牢记在心中。后来周逸群才知道，周恩来同志同他这番谈话就成了1929年3月17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起草的给贺龙同志及湘鄂西省委的指示信的基本思想。周逸群呢，在上海没敢多逗留，只住了两天时间，而后同周恩来告别，怀着喜悦的心情离开了上海，回到了宜昌。看了看周围没人盯梢，便来到宜昌城的西陵山三游洞。三游洞什么地方？是一处风景胜地，山上竹木参天，到处是清泉怪石，因为三苏来此一游而得名。这个地方是鄂西特委的一个地下联络站。周逸群来到洞中，在耳洞内的天中地谷这个地方，拿起一块石头来当当当敲了几下天中地谷，功夫不大，有个人人影一晃走进洞内。周逸群一看呢，原来是万涛。万涛留到家里主持工作，就等着周逸群从上海回来呢。两位同志见面非常高兴，万涛一步上前紧紧握着周逸群的手，老周你可回来了，到上海一行怎么样？周逸群点点头，放心吧，一切都很好。正说着话，又一个人从外边进来了。周逸群回身一看，来的是段德昌，游击队的大队长。二人自是一番高兴啊。万涛指着段德昌说，老周啊，德昌做了许多许多工作呀，他呀是专门来接咱们去洪湖的。段德昌笑了，我们的队伍已从荒岛上拉出来了，我和屈春阳的游击队合到一起了，头一仗就把石首条关的团访局给端了。前两天我又派人在条关开了个杂货店，暗中可做特委机关的联络处。我来这儿等了你们都三天了，请特委搬到楼口去，那是比较安全的，便于咱们开展工作。书说简短，周逸群、段德昌、万涛三个人很平安的到了条关，又过了几天，又从条关到了楼口。楼口是个什么地方？哎呀，这地方好，三面环水，芦苇丛生，只有一条曲曲弯弯的小道可以进出， 就好像那水泊梁山一样。你看咱们说水浒的时候曾经介绍过，水泊梁山地势险要，金沙江72道岔港，到处都是芦苇，宋军多次围剿梁山，结果大败而回。到后来呀，就连三司太尉老奸臣高俅都被梁山的英雄好汉是生擒活拿。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一，梁山人勇敢有智慧，最主要的是梁山站的地利非常重要，水道纵横啊，万顷波涛，要不怎么叫金沙江72道岔港呢？就这个好地点帮了梁山好汉的大忙。哎，刚才咱们说的楼口这地方就酷似水泊梁山，刚才咱们说一条小道曲曲弯弯可以通到里边，但是这条小道可不是旱路，也是水路。不了解这个地方的，不熟悉这个地方的人到这就迷糊，就跟八卦阵差不多少。因此这个地势是相当重要啊。在楼口的旁边还有个叫三乌墩的地方，就在这周逸群又见到了彭国才、段玉林、贺闯等人。周逸群到了之后，当天晚上召开了会议，这些人都参加了。老周就把去上海见到周恩来同志的经过以及周恩来的指示向大家如实的传达，之后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和洪湖的实际情况，将段德昌、彭国才的鄂西赤卫大队、屈春阳的游击队都拉到三乌墩进行了整编，在队伍里建立了党团组织，清除了不纯分子，决定停止盲目的暴动，主要是发动群众利用洪湖的水泊网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河边的队伍就改称为叫洪湖赤卫队。您看过电影吧？洪湖赤卫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改编而成的。周逸群任队长，段德昌任参谋长，这次整编就是洪湖历史上有名的三乌墩整编。洪湖赤卫队成立之后，周逸群、万涛又在楼口主持召开了特委会议，在会上总结了工作，纠正了那些不顾客观实际条件的盲目暴动行动，要求领导同志在实际工作中采取认真深入农村、深入群众，进行艰苦的隐蔽斗争，恢复秘密的党团及群众组织，抓住群众最迫切的要求，如解决灾荒带来的痛苦、减免客捐杂税等等等，发动政治性的经济斗争，从斗争中锻炼群众，为发展游击队和开辟革命根据地创造有利的条件，并向中央提出来调整充实特委成员的建议。后来经上级批准，由周逸群、王玉山、万涛三个人为常委，刘仁静、邹资生、邓之昌三人为候补委员，邓仲阶、刘继汉、屈春阳、李胜文、柳霞峰等为委员，周逸群为书记，王玉山为副书记，还增加了一位委员叫熊传造。有关熊传造同志的事儿，咱们下文书再详细的交代。简短解说，从这之后鄂西地区就停止了盲目的暴动，党员们在合法的职业掩护下展开了秘密的工作，以一串十、以十串百的方式，由点到面逐渐发展党的队伍，建立秘密的农协会、妇女会、少先队等组织。各县的游击队也改变了活动方式，队员们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时而分散，时而集中，配合群众斗争，用秘密方式镇压个别罪恶极大的土豪劣绅， 贪官污吏，打击敌人的凶恶气焰。当敌人大举清乡的时候，我们就采取你来我飞，你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的游击战术，利用有利的地形和群众的条件，或隐蔽或神出鬼没的打击敌人，保存自己并发展力量。举个例子来说，石首县委在执行鄂西特委的指示中，县委成员分头到各区乡去发动群众，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工作。通过努力，在北一区的古丈堤、北二区的小河口、冯家潭、东一区的小石桥、九佛港、鹿角头、东二区的南河口、富子港、南二区的洋河楼等地，建立了秘密的党支部20多个，为重建革命武装，段玉林、朱祖先、谭大银、王三义、袁寿林、郭忠贵等7个人还组成了夺枪小组，由段玉林任组长。为啥要夺枪？这还用我介绍？当时啊，咱们的枪支弹药比较困难，又没有工厂生产，怎么办呢？就拿敌人当运输队，从敌人的手里缴获枪支弹药。这个夺枪小组的任务就是干这个的。他们真是神出鬼没，一打一个准。比如说敌人走单了3-5个人，我们就过去把他吞掉，枪支弹药就到我们的手了。敌人有站岗放哨的，就把他打掉，枪支弹药也到了我们手里。是逐步的发展，别看他们才有7个人，但是收效非常显著啊。这个夺枪小组自从成立以后，在条旋口、小河口、焦山河等地打掉了敌人团访站岗的多人，这个影响是相当之大呀。山河团访局的局长叫叶秉章，这叶秉章可吓坏了。不到1周的时间，手下15个弟兄失踪了，枪也没了。他懵登转向，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一了解情况，哦，闹了半天，共产党组织了夺枪组，这可要命，一口一口把我们吞掉了。我手下一共40多人，要照这样搞下去，用不了1个月就把我吃光了。我这点本钱凑的可不容易呀、啊。他害了怕了，家里躲到屋里，他不敢出门。后来就托人找到了段玉林，请夺枪小组的段玉林呢大开方便之门，不要跟他发生冲突。同时说和人还说了，哎，这局长啊，叶秉章表了态了，咱是井水不犯河水，你也甭打我，我也不管你的事儿。段玉林马上叫人给捎话，告诉这叶秉章，行，咱可以和平共处，叫他不要再做残害老百姓和共产党人的事儿，不准干扰革命活动，只要你做的这一点，我保证不打你的人，不夺你的枪。叶秉章一听，行行行，咱就这么办，一言为定。他这一妥协，给我们开了方便之门呢。自此，段玉林等在焦山河一带活动方便极了，队伍是不断的扩大。他们又一举袭击了五谷庙的团访，缴获了步枪30多支，子弹100多发。此后不久，部队迅速发展到150多人，夺枪小组就改名为石首游击队，段玉林任队长，下辖3个分队，汪开福负责政治工作。游击队攻打了高基庙的团访，这时候遇上了个硬敌，这个小子姓陈，叫陈楚生，是个土匪头子，非常霸道，公开跟红军叫号，因此游击队必须把他给铲除。有一天，双方在条宣口见了面了， 真是仇家见面分外眼红啊。红军是一鼓作气把陈楚生这股武装给打垮了，并且活捉着陈楚生。至此之后，石首县的革命形势是日渐好转。前文咱说过，原来啊，周逸群没到上海之前，石首这个地方是最萧条不过，也是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区域之一。经过周逸群众人的不断工作，把局面终于打开了。半年之后，洪湖地区的革命力量虽然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依然稳步的发展起来，到了1929年3月底春回大地的时候，洪湖地区23个县党的组织初步都得到了恢复，建立了一批秘密的农协会，扩大了游击队，在监利、华容、石首、江陵、启阳、公安各县内相继的出现了若干小块的革命根据地。段德昌率领着洪湖赤卫队先后袭击了马家寨、观音寺、岑河口等十几处团坊，赤卫队人数也扩大到数百人。由于赤卫队的队员经过荒岛训练和三乌墩整顿，战斗力是空前提高，可以达到攻必取、战必科的地步。因此附近的敌人一听到洪湖赤卫队，吓得魂飞三千里，是屁滚尿流啊，无人敢迎其锋。到了2月6日至7日，鄂西特委在江陵沙岗召开了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贯彻中央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江陵、宜昌、公安、石首、监利、荆门、远安、长阳等县均派代表参加，在这个会议上传达了六大的决议和党中央的指示，并作出大会决议。主要内容一共有六条：一是加强城市工作，在发展公运中要以宜昌、沙市、沙洋、新堤、监利、藕池、江口等工人区域为中心开展工作；第二，积极发展各种群众组织，纠正过去只要党组织不要群众组织的错误；第三，健全地方党委及所属各部各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并引进积极的工农同志参加各级领导机关；第四，纠正过去的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的错误，防止各县所谓的和平发展和新的错误倾向；第五，加紧群众的经济斗争；第六，发动游击战争等等等等。为了健全特委领导机关，加强特委对各县的工作的指导，领导班子重新做了调整，周逸群仍然为书记，又增加了几位委员。至此之后，革命形势是一派大好，真应了那个歌了，是洪湖水呀、浪打浪，革命的形势是一浪高过一浪啊。洪湖地区23个县的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在这里啊，咱要介绍一下现在全国的形势是什么样呢，是蒋冯阎大战，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为争夺中央权力打的是不可开交，国民党的大军基本调到前线，百万人大会战，所以国民党统治区力量比较薄弱，就靠着本地的团访对付共产党，实在有点手大捂不过天来。革命队伍头上的压力小了，机会多了，因此才得到迅猛的发展。后来啊，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洪湖赤卫队终于发展到4000多人。中央高兴了，马上下了命令，让洪湖赤卫队先变成师， 而后扩大了，又变成了军，就成立了红六军。而且中央又下了命令，让红六军和贺龙领导的红四军两军组成个军团，壮大力量，下一步要攻打城市，要攻打汉阳，攻打襄阳。同时中央又把领导班子做了调整，把万涛调到贺龙的身边，跟贺龙搭班子，作为党代表。万涛接到上级指示之后，不能不走啊，跟周逸群告别。周逸群真舍不得他走，但是一想到他去协助贺龙，跟帮着我也没什么区别，他也希望尽早的两军会师，还能再次跟贺龙合作，因此忍痛让万涛起身。万涛是好不容易啊，万水千山，千难万险，终于见到了贺龙。当贺龙问到周逸群的时候，万涛介绍了，说现在洪湖是一片红啊，到处飘扬着红旗，革命形势一派大好。同时还告诉贺龙，我这次来跟你搭班子，之后中央要求红四军、红六军马上胜利会师，要攻占大城市。贺龙听完之后既高兴又感到茫然。高兴是什么？两军会合在一起，肯定实力壮大了，不下万人，这是高兴。忧虑的是什么？攻打大城市，贺龙认为这不切合实际啊。那国民党的实力是非常强大的，要想攻占大城市，得有重武器。我们一没有飞机，二没有大炮，怎么能攻打得了？那得牺牲多少人才能攻占大城市？换句话说，现在好不容易把农村的革命运动开展起来了，如果放弃了农村的革命运动，去攻打大城市，组织工人运动，这玩意儿切合实际吗？但是想归想，还得服从中央的指示。在这儿咱还得补充一句，现在中共中央掌握大权的乃是李立三，并不是周恩来。毛泽东和朱德上了井冈山了，要说他们不服从中央的指示似乎有点过分，但是毛泽东有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毛泽东的看法是非常正确的，不能攻打大城市。但是贺龙也有同感呢，中央的命令又不能不服从，只好率领队伍是杀出湘西。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